VDOS 可灵等等这些视频模型，其实整体的 AR 的增速是非常快的啊。我们也了解到，像字节对于 VDOS 的一个未来的预期，其实也比较的乐观。那在这个大背景下，其实怎么去在传媒娱乐领域里面去进行落地，我们觉得短剧、慢剧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啊。那中国在线作为在短剧领域里面全球的这个头部的公司，在这2年其实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尝试啊，不管从经营上还是说从产品上，其实都有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啊。那今天的话，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公司的领导啊，包括公司的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王晶晶王总，和公司战略部的总经理马涛马总，以及证券事务部副总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王亚峰王总三位领导来就公司近期的情况和各位投资人做一下交流。今天大概我们分为两个部分啊，首先先请公司就公司的领导啊，请来分享一下公司近期的一些对于市场、对于行业的一些看法和公司近期的一些这个进展和更新啊。后面的话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来进行一些互动和交流。那下面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金金总和马总。
啊，大家好，谢谢周老师，也非常感谢东吴证券的邀请。我们公司呢，就是目前来看，在 AI 应用端的话，应该是我们认为是一个呈规模化落地或者是商业闭环。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我有幸的也请到了我们公司的战略部总经理马涛，他在产业方面非常研究的非常深入啊。所以呢，我们马涛总会站在产业方面对公司进行一个介绍。那马涛总在产业和公司战略介绍完了之后呢，对于公司具体的经营的情况，我和亚峰会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后面也会跟大家 QA。好，那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马涛总。哎，马涛。哎，
马总听得到吗？
我现在能听到你们，你能听到我吗？喂，
哦，可以的，这会儿
听
可
我
以
的
了。
静音，可以了啊，OK，
哦，
那我现在可以说话了啊。喂，大家好，大家能听到啊？那。感谢周老师的邀请，也感谢金总对我的介绍啊。的确，这个行业基本上是3到5个月都会有一次比较大的变动。但是我们从行业的中长期的这个视角，也能看出来一些周期性的一些端倪。那我首先把近期这个行业里的一些变化的情况和大家更新一下。就去年，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去年整个的国内的短剧行业已经接近于1000亿人民币啊。从现在第三方各大行研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大家都非常乐观，今年有可能能够突破，继续在50%的以上的这种增速。所以整个行业处于一个比较兴盛和繁荣的这个阶段。那海外短剧在这个期间，然后增速是100%，然后去年我们海外短剧的付费，市场应该是从20亿美金啊，然后增长到了40多亿美金啊。当然口径不一样，从严谨的口径，就严格来说的话，叫付费平台的总体容量应该在40亿美金。如果加上免费，加上这个我们产业链的其他的一些制作方的一些收入啊，那可能这个数字还会更大啊。那我们今天就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不会去详细的去讨论这个口径的问题啊。但总体上大家应该是能够感受到，整个的行业都处于一个兴盛和高速增长的阶段。那我们回顾一下今年年初，也就是现在16月份，一季度的数据可能非常的明显啊。今年年初一季度，单日新增的 AI 短剧是1500部，也就是说一季度在3月份左右的每天日更新在1500部左右的 AI 短剧， 然后月度上新啊，然后应该是超过了4万股啊，所以等同于整个就是2025年全年啊真人短期的量，所以可以说就是 AI 短期是今年的一个爆发年，或者一个啊这个突飞猛进的一年，而且在整个的一季度的数据当中，90%AI 短期占了95%啊，这也可以说叫 AI 短期冲击，或者叫对整个的短期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增量啊，所以那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看到 AI 短期在创作门槛上在不断在下行啊，然后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创作者35成群35成侣啊，然后小工作室就可以自己来去做一部漫剧，做一部仿真人剧，这种创作门槛的降低，这个非常像当年的这种短视频啊，就是全民短视频的这样一个盛况啊，就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15年、2016年左右的时候，整个传媒行业里面全民短视频这个时期的这种状况。当然因为这样的整个行业的繁荣吧，然后各地地方政府对 AI 短剧然后也进行了很多政策上的呼应，提出来了像 OPC 产业园是吧，然后也发布了很多人工智能内容创作扶持等等，所以这里面就是个人的创作者、大厂的算力扶持，然后以及地方政策的相关的补贴，然后导致整个行业属于整个生态级的一个崛起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大体的过往这一个多季度以来的这个情况跟大家同步一下，就明显的感受到就现在 AI 短剧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它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况。那我应该还记得应该是在三年之前，应该是2023年年初左右的时候，也和行业里面再去交流，就是短剧这种形态，当时的主要逻辑是啥？是短剧是对传统影视产业的一种叫迭代再生级啊，就是短剧的核心的逻辑是它的生命周期非常快啊，资金周转非常快，所以它的行业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它的爆发力特别强啊。那果不其然，在最近的3年里面，然后几乎短剧产业是属于每年翻番式的增长，而且目前的增速仍然在50%以上，所以这个行业是讨论它是不是一种短期现象，或者是不是一个传媒行业的一个小风口，可能就已经这个话题已经没有太大意义。而我们今天想要回答的时候，就是短剧会不会成为整个内容行业的一个，尤其是内容平台的一个标配的一个能力啊，就是我按我的话说，短剧是不是一种叫通用型的啊叫内容形态？那如果是通用型的内容形态，它的这个业务的逻辑和短视频啊和这个当年的这种短视频的崛起就非常相似啊，然后现在的全民创作 AI 短剧、全民创作短剧的这种情况啊，现在已经是展露无遗了。那我在这块事情的这种研究和判断上，可能用一句话可能可以去总结，就是这个行业现在是整个的内容行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拐点新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用一个历史上的这个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来去佐证啊，就是我把这个整个内容行业然后分成两个阶段，尤其是最近10年啊，应该是2013年到2022年这个期间，应该是这十年应该是这个内容数字化的一个时代啊，就是它的核心的本质是什么？是介质层面上的一个迁移，就是从纸质书到电子书啊，也就是网络文学在这个期间大发展大繁荣。那另外呢，从电视台到视频网站啊，于是长视频平台崛起，助推了整个传媒行业的一个新的一波 资金上的这种繁荣，然后线下的影院让到流媒体平台，就奈飞的崛起啊，这些其实都是解决了一件事情，就是把线下的内容都搬到网上去，这就是属于叫我们叫数内容啊，叫文娱内容的数字化啊。那从2023年开始，也就是我们大模型元年开始，我们其实是进入到了一个内容的数字化的一个时代，就数是数字的数，然后智是智能化，智能的一个智啊，数字化的这个时代，所以它的核心能力就不再是叫数字介质或是数字形态的这一个迁移，而是怎么说呢，就是重构，它的生产力也发生了变化，就是 AI 开始就成为不仅仅是辅助，而且还是成为一个核心的一个驱动力，它参与到内容的这个生产、分发、交互啊等等，甚至是有可能会未来会重新定义内容形态本身啊，这个都在我们的这种行业实践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些前沿的一些创新。所以就是表面上来看的话，就是短剧是在2021年、2022年然后开始探索，然后2023年的时候就爆发，但是2023年这个爆发的这个节点恰恰也是整个的人工智能或者通用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一个起步期啊，而到2026年这个节点的时候我们非常词大模型的非常模型的这个非常词 2.0 的这个模型的推出，然后我们可以用电影级别的影像来去生产短剧的时候，然后整个的这个叫内容的这个形态就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所以我这里面就提出来了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判断，就是整个的短剧行业应该不是一个垂类的品类，不是一个垂类的视频形态，它是一种通用级的内容形态那也就是我们也就是说，就是当年短视频2015年、2016年左右的时候，短视频可能还被称之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抖音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短视频玩短视频都会只是一个叫娱乐的垂类大家去对口型去唱歌，去上传自己的生活的一些点滴，然后这是一种叫自娱自乐的一种形态。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任何一个行业跟短视频就都已经形成了紧密的结合，而且现在就是短视频和直播已经成为叫这个属于叫内容形态的一个基础设施了所以这里面就是像政务这个层面上的传播，知识付费层面上的传播，甚至知识博主品牌营销还有什么呢，还有电商直播带货等等之类的，这其实是和短视频已经深度不再结合了。但是我们来去对照一下看我们现在的叫短剧，其实也同样也有这样的叫这样的趋势。你像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开始用短剧带货，甚至是电商平台开始进入到 AI 短剧，然后来去推动 AI 短剧平台这样的业务，是吧？像所以剧情种草都成了一个一个标配的叫这个品牌带货的一种形态，是吧？另外呢，就是像品牌方向也在去做短剧方面的一些营销，文旅方向然后也在去通过剧情来去带动这个文旅景区的旅游甚至是知识付费层面上的，然后以课程也开始短剧化、剧情化等等，这些虽然在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是司空见惯然后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类型的一个补充，但是这种补充和我们当年短视频结合加或者短视频加一切行业这个类型非常相似，所以我的这个判断就是总结下来，其实就是未来3到5年其实短剧的能力有可能会成为一种通用的能力也就是说短剧做得好不好有可能是评价一家公司在内容战略上成熟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维度，就像我们现在可能会问 啊，就是这家公司的短视频做的怎么样，类似的这样的这种话一样。啊，那我们未来也有可能会问，如果评价一家公司的话，不管这家公司是不是做短剧的公司，有可能它是做消费品的公司，到时候都可能因为它的有一些短剧的带货能力很强，然后导致它的收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所以另外呢，还有一个在短剧和这个短剧这方面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驱动因素，就是 AI 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年的应该是2026年四月份，在2020年的二月份 C-Lance 2.0 推出了之后，2026年的四月份，应该是四月的中下旬，然后 OpenAI 的 Sora 2也是宣告他们终止服务。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差异，一个是 C-Lance 2.0引爆了整个的中国的 AI 短剧行业，另外一个就是 C-Lance， 另外一个就是 Sora 2， 然后因为引领整个的叫视频大模型的技术范式，但是它没有商业的应用场景，导致它的叫模型停止服务。就为什么？其实核心的差距就 Sora 2和 C-Lance 就差了一个叫 AI 短剧行业，就是短剧行业是为像 C-Lance 2.0 这样的视频大模型提供了非常好的产业应用环境。所以这也是呼应了刚才金经总提到的，就是在短剧行业其实是 AI 大模型尤其是 token 经济应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赛道。所以我也觉得这个的论断，然后和事实其实是很能够相符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啊，就是我最近调用了一下这个就是 token 在各个行业或者各个应用场景当中的消耗占比，就是 token。经济里边，如果我们都说有一个 token 经济学的，那我们就去看token 经济主要是应用在哪些领域。其中是 AI 短剧和视频生成是占第一位，占了所有的国内的 token 消耗的35%。另外呢，就是电商和营销就是直播卖货营销广告等等这方面是占了24%。然后软件开发我们本来认为就是软件开发，尤其是 web coding 这种氛围编译编程的这种有可能会占据非常多因为 cloud 的这个编程能力的推进，有可能它应该是占比第一的。其实事实上让我们也有点叫诧异，就是 AI 短剧和视频的生成基本上是叫软件编程开发的要2倍以上所以软件开发只占了15%左右，那其他的就是其他的场景。所以光 AI 短剧、电商、软件开发加起来接近占了75%这个就是目前整个的 token 经济学里面最最重要的第一大场景，其实就是我们的 AI 短剧。所以我们说叫 AI 短剧是 token 经济里边的主要应用场景或者叫主要赛道那这里面主要还是因为 AI 短剧对于这种就是视频生成是一个 token 的一个消耗比较速度比较快的不管是 AI 慢剧也好，尤其是 AI 仿真人剧， AI 仿真人剧一般比 AI 慢剧的 token 消耗是2倍到3倍，因为 AI 仿真人剧对于它的帧数和它的清晰度要求更高。一般 AI 慢剧我们说是简单的叫这种慢剧剧情或者是叫比较形象相对来说是比较偏漫画形态的这样的，它的清晰度一般是 720p 然后那仿真人剧一般是 1080p 然后相当于是升了它一级，所以它的清晰度很高，然后它的消耗的 token 也就会很高。所以 短剧里的不断的通过抽卡来去符合导演对于剧情叙事的需要，它其实是一个反复的消耗 token 的一个过程。所以哪家啊这个短剧公司做得好，你就去比它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啊，就是非常的直观啊。所以这其实 token 的消耗也恰恰也成了整个短 AI 短剧行业里的一个商业的弊了，就是高 token 消耗并不是意味着就是叫小团队或者中小的内容公司它就能够承担得起。当然我们说是 AI 内容它的成本在不断在降低，但是要高品质或者是精品化的叫 AI 短剧的生成仍然是需要啊比较大的投入，所以这也意味着其实是有一个基本上的门槛啊，像现在是门槛比较低，但是呢天花板非常高啊，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啊。那我们说到了就是 AI 短剧是 token 经济或者叫 token 啊这个消耗的第一大场景啊。那 token 的背后是什么呢？ token 的背后是它的算法啊，是我们的大模型的这种系统能力的升级啊，生成能力的这种升级。算法的背后是我们的人才以及我们的叫算力的基础设施啊。那我们当然我们说中国包括我们华人全球的华人是 AI 领域里面的主力啊工程师团队啊，我们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叫消费大国里啊，我们是占据了这样的人才和基础设施的优势的。然后这里面用这个在算力算法模型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要说的就是能源和电力啊。当算力算法人才电力整个的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再去看啊，就是 AI 短剧这个产业啊未来的全球分布，那我觉得只有两个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在美国，第二种可能是在中国。那目前明显是中国可能更胜一筹。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短剧产业是最为成熟，目前也是海外短剧出海的主力军团啊。那我们对于海外短剧市场的总体的这个前瞻是比较乐观的啊，就是我们认为包含在中国在内啊，就是中国市场在内全球短剧市场未来在2030年左右啊有可能能够突破啊1000亿美金。在这样的这个那这1000亿美金里面啊一半来自于中国市场啊，差不多应该在这个3500亿人民币左右。这个3500亿人民币的未来的短剧的市场的这个规模恰恰是当下啊叫短视频每年3000多亿的这个规模。就是这个也正好也回应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AI 短剧会不会是一种通用的内容形态啊。所以当你去看整个的这个产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历史的周期在不断的踏着相同的这个步点，然后再回照我们的现实。那另外呢，我们在海外还有另外的500亿的市场，就目前呢是当前市场规模的10倍左右，也就是从2026年到2030年左右，这接近5年左右的时间，那可能要有一个连续性的然后超级爆发式的这种市场啊增量啊。那可以明显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乐观的，而且不仅仅是中国军团啊，中国的企业或中国的平台，同时海外的资本以及海外的创作者们也关注到了这个市场。而这个市场对于就这些力量其实就是对市场的一个要正向的一个补充。那我们说这么乐观的背后其实是基于三个主要判断。第一个判断就是我们的用户的渗透率在持续的上升，我们国内的用户的渗透率差不多在70%左右，应该是在今年啊一季度之后，然后应该是接近于7-8个亿左右，然后应该是我们这个网民渗透率的70%。那我们海外的短剧用户现在只有到5%，而从5%到70%这个叫 可能我们说全球用户的到达我们这个程度也未必是会有那么快啊，但是呢它起码达到这样一个渗透率，至少我们说是50%，也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量啊。那这是用户渗透率的这种潜力。另外一个潜力就是 AI 短剧供给侧这个链条的这个中国化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就是算法、算力、创作人才，然后以及背后的基础设施便利等等这些因素，基本上都在中国大陆地区。好、啊，那我们目前真的是可以啊，叫国内创作全球分发啊，不管是网文还是短剧，都可以实现这样的叫啊，这个通过啊大模型来去做这种全球化的内容生产和分发啊。那第三呢，就是这里面就是短剧背后依托的最最重要的一个创作资源，这个就是网文的生态。我们全国啊拥有，就是累计下来，我们全国从2001年、2002年起，然后一直累计到现在，然后我们全国应该有4500万部这样的全行业的网文。我们说去粗取精，这里面值得开发的起码也得有个10分之1。那现在我们对于整个的网文这个库存的这种啊这个开发度啊，我们说是去年短剧真人短剧的生产量4万5千部啊，那相比于这个数千万这个网文的这种啊这个内容存量来说的话，它是还处于一个愚公移山的这个阶段啊，所以我们是有巨量的这种网络文学 IP 的这种储备啊。所以呢，就是整体上从叫我们说这个AI 短剧的这供给侧的这个内容，供给侧的这种基础设施的能力、用户的渗透率和网络文学 IP 的这种可开发率，它都支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啊，就是整个的海外短剧未来3到5年仍然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啊，而中国是 AI 短剧的起源国啊，也是一个原产地啊，它未来也有可能大概率也会成为全球的啊世界的那故事工厂啊。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产业认知之下，然后我们再去看中英在线最近这几年的战略的叫不断的这种升级和迭代，可能会更加的清晰。我把中英在线的这个战略，或者是我们对现在行业里边3到5个月一小变、3到5年一大变的这样的周期性变化啊，我把它高度总结为3个关键词，一个是 IP 乘以 AI 乘以全球化。就是 IP 大家都理解，内容经济里的皇冠就是 IP 啊，就 IP 当你的内容形成 IP， 形成一个叫大众认知的一个文化符号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种认知资产啊，就是它可以源源不断的能够创造持续的现金流。那 AI 是我们的革命性的生产力啊，就是尤其是这一轮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革命的啊这个所在就在我们的内容产业。那全球化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空间，市场空间。所以呢，就是中文在现在最近啊，就是起码最近这2-3年里面的主流叙事，其实就形成了 IP AI 和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我们在业务布局这个层面上，其实啊我们可以大致沿着我们的这个业务链啊，业务链条，我们可以清晰的分成这么4层。第一层呢是叫我们的网文，也就是如果是有一个金字塔的话，这个网文的是我们的塔基，我们有560万种数字内容啊，然后这个不是一个存量资产，而且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叫啊还不断的在去持续生长的一个内容宝库啊，就是这个560万。这个叫数字内容，其实就是可持续开发的啊一个叫 IP 库啊。所以过去我们是受制于这种传统影视的开发周期过慢，比如说你做一部电视剧要起码短则3到5年，长则6到8年啊。我们最近这个市场上长视频叙事里面有一个叫主角这个电视剧，大家可能也都了解，这个主角筹备了多少年？8年左右啊。我们今年的那个 这样的长篇的影视啊，动辄都是8年甚至10年的这种筹备期，是没办法开发这样的内容库存的。那大量的 IP 我们现在还处于这种待开发的这种状态，那 AI 的出现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能力加速唤醒啊，就一下子就是进入到一个快速的这个开发期。那第二层是我们的 AI 的慢剧，就是说我们用叫形象化最形象最低成本的这种开发形式，然后来去先把我们的网文故事视频化或者网文故事形象化我们把它用最低的成本然后来去做网络测试然后有的可能就跑出来了，形成了 IP 比如说像我们的叫旅游系统觉醒像我们的仙尊归来等等这样的剧，我们用 AI 的这种模式，然后把它的生产周期从原来的可能1-2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有 AI 了以后6个月，然后现在西藏发展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差不多有这1-2-3周左右的时间就能够生产出一部剧，那成本的下降和时间成本的这种下降都会有一个数量级的一个缩小。第三呢，就是我们在真人 IP 短剧为什么叫真人 IP 短剧？就是我们目前开发的短剧，真人短剧层面上，我们都主要聚焦于我们的精品短剧。我们在去年，我们的精品短剧业务的综合的行业爆款率是80%那这可以说就是真人短剧又对于中文在线来说啊，就约等于是一个叫精品 IP 短剧所以我们叫真人 IP 短剧是我们的叫金字塔的一个塔腰，然后它能够支撑起来我们的 IP 系列化。就比如说我们去年2025年的行业级男频大爆款《一品不一》，它是在众多的女频前10里面没有一个男频，只有一个男频就是我们《一品不一》，所以这样的。就是它的累计的前后4部已经现在是60亿的播放量而且也受到了北京大视听这样的就政府相关的一些奖项和扶持，所以像这种 IP 它就可以系列化。那一品不一这样的体量的这种作品，中文在线其实还有很多，光一品不一自己它的可开发的后续的续作它也要超过10几20部如果是要全部都开发的话如果按照一部我们100集左右，然后那20部那将近是2000集，那如果是假如我们这样的开发的话，那基本上就相当于是海贼王这样的一个体量。那最顶层是什么呢？是我们的 IP 系列化的衍生，包括了影视、我们的游戏、我们的互动内容、互动短剧以及虚拟偶像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属于长周期运营的这种形态它其实到了这个层面上基本上就是 IP 这个层面的，这就是我们战略里面的一个决胜 IP 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这样的 IP 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的修罗武神，像我们中文在线的叫动画电影叫罗小黑战记，罗小黑战记2然后在去年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然后在海外然后这个分发这个海外发行了27个国家，然后在国内然后取得了5.33亿的票房成绩，并且呢口碑和票房叫双丰收。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中文在线在业务层面上的4层金字塔，从塔基的网文到塔腰的 AM 漫剧真人短剧，然后再到塔尖的 IP 系列化衍生。它事实上是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对于网视内容或者网络文学的叫分层开发逐级升维就是我们每开发一层它都是一种新的形态，每一种新的形态都是一个新的受众，每一种新的受众就带来的是新的我们的现金流。所以用 AI 漫剧来去降低我们的制作成本用真人短剧来去提升我们的单 IP 的这种价值，正在用我们的系列化衍生来去延长我们的 IP 生命周期，这就是整个中文在线在内容经济里的这种 叫业务布局，也叫我们的叫内容开发战略啊。那我们的核心呢，就是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三个关键词 IP、AI 和全球化。那支撑我们这个战略的，就是我们在招股说明书上也好，还是我们年报上也好，我们经常说的重在线的战略16字诀啊，就是夯实内容、决胜 IP、国际优先和 AI 赋能。夯实内容部分，我们就是要把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四层或者叫四维啊，我们的内容开发体系然后打造好，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内容的资产从一个数据库的状态，然后变成可开发的这种状态啊，通过我们的大模型来理解我们众多的故事，然后我们众多角色的关系和情感的曲线，然后把它开发成一个一个的 IP。 那当然这里面背后，我们560万种内容的背后，其实是我们一个整个的创作生态，它是450万名这样的故事的创作者积累成的，他们大部分其实都是文字的创作者，而中文在线是给他提供了一个 AI 的生产力平台，它可以，这些 AI 生产力平台不仅仅可以把它协助它辅助我们的内容创作者来去创作更快更好的小说，同时还能够把它变成漫剧，变成仿真人剧啊，然后变成真人短剧，甚至是变成我们的 IP 形态啊，这也是叫我们把我们的内容创作和我们的各种的内容形态啊能够结合起来的啊这个关键。那决胜 IP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罗亚辉战记，然后二啊这个成绩啊，我在这里面不赘述了。那往国际优先是，尤其是在最近这几年，尤其是2022年以来，我们这个全力以赴再去推进国际化，然后尤其是体现在2025年，也就是2025年4月份，我们的海外主力短剧平台 Fireflow， 然后用短短的这个半年不到的时间，然后我们是叫增长到了海外娱乐免费排行榜双榜第一啊，然后积累了海外将近5000多个用户啊，这样的成绩，其实在当下的海外短剧市场取得其实是这个来之不易，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需要去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就是 Fireflow， 然后在经过了前期的重度投入和战略性投入之后，它其实就是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因为过去海外短剧的这种核心痛点还是海外的本土剧或者本土内容的生产供给不足，这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得不去通过大量的营销买量来去驱动我的这个平台的增长那我的这个内容的这个供给不足，现在 AI 的加持之下一下子得到了缓解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未来的可见的几个月之内，然后整个的海外业务的收支比有可能会叫修复良性所以这是整个的海外这个短剧这个业务然后我们所关注的重心也是我们战略上的一个重点。那最后就是 AI 赋能就是 AI 赋能不是我们单体的我们发了一个模型而已，而是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体系。我们刚才给大家去介绍过，就是中文在线的叫 AI 内容生产力平台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包含很多，就是我们把它定义为虽然是中文在线自己内部的，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行业级的 AI 基础设施，它包括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应该是文字的智能辅助创作就比如就是我们这个核心就是我们中文在线的中文逍遥大幕，是中文逍遥大模型，它来去辅助我们的创作者大量的生产更多更好更快的这些网络故事。那第二呢，就是漫剧 AI 的创作平台，是我们的叫 叫次元神笔啊，就是我们的网从网文到 AI 漫剧可以实现一键转化啊。第三呢，就是我们短剧的分销平台啊，就是它可以不仅仅是国内这一部分，我们和很多战略合作伙伴的这种分销合作，长期的合作啊，另外还有涉及到海外的这种叫 C 端平台啊，矩阵。它可以实现呢，就是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去自动化的匹配我们的内容和渠道和我们的用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的智能投流啊营销平台啊，就是我们的 AI 逍遥基础之上啊，我们通过自动化投流系统来去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投流和营销效果。它其实是你看，这是一个整体，从内容文字的创作到视频化的制作，再到叫内容消费链的闭环，嗯，这就成了一个全链路的 AI 化的行业基础设施啊。当然，这个目前虽然是行业基础设施，我们是处于我们自己自用的这个阶段。那基本上我们对于中文在线的这种战略的啊，叫两这个 AIP AI 和全球化啊，以及我们的战略的基本的这个组成部分啊，给大家。啊，就介绍到这里。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就是可能我们要对未来去做一些展望。当然因为尤其是上市公司披露的因素啊，我们肯定是以最后我们的业绩披露和我们的这个投资者互动啊平台的互动意义上的回复为准。那我觉得未来，其实如果说会说到未来展望，就是中文在线其实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这个也是一个战略上的升级。首先呢是战略定位级别的升级，就是它已经是中文在线已经是跨越了两个时代。中文在线是从2015年上市作为数字出版第一股啊上市的，它的核心内容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叫内容的生产商、分销商和我们的版权运营商。那这个核心并没有变化，但是在 AI 时代，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内容形态已经是远远超越了数字出版这个领域，而是真正的进入到了一个数字文化的时代。我们目前的目标是把中文在线打造为成为 AI 驱动的一个数字文娱平台，这也是我们啊这个创始人佟志磊啊佟总在我们的年会上啊向大家公告的啊一个。新的企业的未来的奋斗目标啊，那核心的点在于什么呢？它的内容的基础是它其实是未来 AI 时代的内容基础设施的提供商，以及全球化 IP 的运营商。那这个升级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升级啊，从原来的卖内容，然后到现在卖内容能力，是吧？然后不仅仅自己生产，而且还是能赋能我们的行业。从 IP 的持有，然后到我们的 IP 的运营系统啊，然后不仅仅拥有我们自己的版权，而且还可以运营这个全行业的优质 IP 的全生命周期。第三呢，就是从中国市场也走向全球市场的一个双循环啊，所以国内孵化了很多的内容，也进行入到全球再去做一些分销。另外呢，就是我们海外的业务会持续比例会持续上升。2025年，我们的内容是我们的海外收入应该是占比了40%左右啊。那我可预见的未来肯定啊，就是这个比例啊，比如说2025年我们的海外收入是有望能够稳定在50%以上，然后并且这个比例会持续提升。所以海外收入的占比过半，它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叫定位的变化。我们不再是一个叫中国的内容啊，叫原产地的一个内容运营商的一个角色，而是升级为一个全球内容的一个运营商啊。那也可以从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获取了更大的一个业绩增量。最后呢，就是在资本这个层面的布局，从战略这个角度，业务、资本，然后以及我们的内容生态，它是一个 相辅相成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业务走出海外的时候，同样我们在我们的资本我们的叫地域相关者也在面临着这种国际化我们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也会越来越国际化。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也启动了 A 加 H 这样的进程，那2025年下半年我们就会启动，然后2026年这个一季度我们正式递交了这样的申请。那这也意味着新的这个价值，就是 A 股市场对于我们中文在线来说，它是我们 AI 内容，我们本身就是国内 AI 内容赛道的这个稀缺标的那 AI 投资者然后也对于 AI 加内容这一块基本上都能想到中文在线。那在港股市场这一块呢，同样它是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资本平台。当前的全球国际叙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英伟达加一切，是吧？因为这 AI 叙事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所以我们也是顺应时代需求把我们然后这个推向这个国际市场，推向国际资本平台，然后成为我们吸引全球资本然后开展跨国 IP 投资之类的这些方面，然后去做在港股市场 A 加 H 这两地的这个上市也有更具有便利性。所以总体上来说，我把中文在线最近对于我们行业的一些思考总结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行业有两个大的认知。首先呢，是我们认为短剧是一种新的内容，这个通用的内容形态，而这种通用的内容形态可以类比当年的短视频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对 AI 短剧对于短剧行业的赋能和升级，我们非常更看好。然后并且认为 AI 短剧是 token 经济的主要这样的赛道，或者叫主要的 token 消耗的第一大场景那这是两个主要的认知。然后对于我们战略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围绕着我们的内容叫开发体系叫分层开发逐级升维然后从网文到 AI 满足到短剧到 IP 衍生这块，然后进行系列化闭环式的这个开发，然后并且呢借助这个 AI 赋能和我们的国际化能力，然后把中文在线然后真正的打造为一个 IP 加这个 AI 加这个全球化的一个国这个新的叫文娱数字文娱内容生态企业。这个是我们对中文在线的战略的介绍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频道可以切换一下看看大家还需要我解答什么问题
感谢马总，刚刚非常清晰然后介绍了我们现在整个短剧包括 AI 短剧行业里的近况然后还有我们中文在线的上面一些战略上的思考。那还剩一点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线上的投资人有没有一些问题。现在那个会议助理可以开放一下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呀，那我们在等待线上投资人提问这个时间，我先抛砖引玉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们刚刚主要讲了我们偏中长期的一些展望，然后也想跟管理层请教一下，是我们最近的话，像Roshort 还有 Flyflow 这两款短剧平台现在一个你的情况，包括我们的比如说流水或者 ROI，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方面分享一些数字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 AI 这块，因为我们在传统的真人短剧这边是海外的这个龙头嘛，那么后面在 AI 真人剧这块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包括现在产能上的分配、资金上的分配，大概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主要是这两个问题先请教一下领导。哎，谢谢。
好的，我是王晶晶啊，我现在先来回答一下东吴分析师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谈到了海外的，我们海外平台，也感谢对我们海外平台的一个关注啊。首先呢，我先接着这个，我先讲一下公司的一些近期的变化吧，因为现在公司本身来讲是已经升为从单一的，刚才其实马涛总也介绍了，就是说我们从单一的一个这个 IT 的运营方，然后现在已经成为了IP 的产品内容，就是 IP 产品的制造方和这个平台的运营方，以及我们能够形成商业化闭环整个的这个短剧和 IP 的生态，其实是文娱形式的生态。那其实我中在线的整个壁垒，包括我们有大量的内容，刚才其实也提到了560万种的内容，以及450万作者还在我的平台上源源不断的生产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所有的核心，其实它是整个这个短剧或者是说 AI 剧的一个故事盒，也是能够开发的。那我们既有这些 IP， 然后又通过这个 AI 的赋能，把它开发成了这个娱乐产品，就是 AI 剧。那再通过我们有分发平台，就国内哈，国内其实是主要是在这个苹果这个什么苹果红果红果短剧、红果漫剧以及火龙上，是我们最大的几个这个客户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平台方，我们会把内容供给上来，相当于我们是这个头部的这几大平台的供应商。那在海外来讲，我是有自己的平台的，这也是其他短剧公司就是中在线的壁垒所在的。我的平台包括我形成的海外短剧的矩阵，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有参股公司，我们的参股公司 RealShot， 它这个短剧平台是就全球排名第一嘛，最近不管是它的收入也好，下载量也好，也都是在排名靠前，排名第一，收入是排名第一，然后下载量应该也是排名靠前，但是它现在已经稳定的拥有了这个过亿以上的用户，然后同时呢，其实从这个我们的报表其实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财务状况，大家相信细心的投资者从一季报已经看到它有确定性的拐点已经到来，其他的数据我相信各位投资者通过第三方数据啊能够追踪到它的非常好的一个表现，而且是区隔于其他的海外短剧平台的，对，从这个各项指标上来看都是遥遥领先。好，那从 Flyflow 来看呢，我们其实 Flyflow 首先它从诞生之初已经就是在短短的几个4-5个月的时间嘛，也达到了这个下载量第一。同时呢 Flyflow 目前来讲它已经上线了有5000多部作品，然后其中10%是 AI 的短剧。Flyflow 的优势在于它有中在线大量的 IP 供它进行改编，同时我们有大量的 AI 剧产成品直接上线到 Flyflow。 那也就是说同时呢，我们的 AI 赋能这一块对于 AI 的素材制作，然后包括投流也都已经完成了这种AI 的自动化投流和自动化素材制作。所以说在 Flyflow 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其实科技感更强，然后同时我们 Flyflow 这块其实在这个 IP 这种刚才提到的分层开发这个层逐级赋能这块的话，逐级验证能够将我们的爆款率大大提升这个是 Flyflow 这边的一些情况。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时候第一是跟踪第三方数据，然后另外一个呢可以跟踪我们的半年报，可以看到这个海外平台的一些很好的表现。对，然后提到了刚才又提到了
慢句 AI 句这一块，第二个问题提到 AI 句这一块，我可以跟大家这个汇报一下啊，就是我们中文在线在 CDANS 爆出现以来 ，CDANS 应该是二月份，刚才马涛总也介绍了，哎的二月份的出现，我们是首批接入了 CDANS 的这个他们应该是排名前五的客户之一。对，然后呢，因此我们在 CDANS 应用下来，对我们应用下来，一个是它的这个效率会更高，就比如说我们在其他的这个模型上，可能调用的次数会是 CDANS 的这个模型抽卡，不是调用抽卡，大概是五倍以上，但是比如说我在 CDANS 上抽卡，可能就是是它的这个五分之一，我就能够完成它的正确率，然后同时呢，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从效率上，从效果上，这个 AI 的迭代 ，AI 技术的迭代，也加速了我们在 AI 慢句上的一个开发，就包括这个慢句和真人句的开发，所以说。一下子把我助力了我们产能的增大，我们产能从目前月度150步左右，年底可以达到250步或300步吧，这个全年预计是3000步以上的这个产能，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之前产能的数倍啊，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就是从整个内容的供给有一个急剧的提升，然后又有我们的运营平台作为它的出口，那么整体上中文在线的整个的从业务的发展以及最终体现在财务数字上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体现吧。嗯，这个是在这个 AI 去方面刚才回应的这个主持人的问题。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还需要我补充解释。
好呀好呀，感谢金总，然后解答非常清晰。然后今天我看我们也差不多聊一个小时了，然后也非常感谢各位管理层的这个时间。那我们今天要不就先聊这儿，然后看金总这边有没有需要总结一下吧，我们也可以。
好呀好呀。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在这个时段对中文在线的关注。我们始终认为整个的 AI 这一块，前期大家可能关注到它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认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来讲其实就是已经做的因为非常好，但是在 AI 应用层面的话，我们也会尽快的就从整个AI 去来看，是一个 AI 应用层面的一个商业化规模化这个有商规模化有收入的一个商业落地所以呢，希望各位投资者关注整个 AI 的关注整个 AI 行业，从硬件到软件都希望给予更多的关注。然后呢，中文在线的拐点目前已经看到，所以各位投资者可以多多关注，然后多多交流，感谢。
哎，好的好的，谢谢金总，然后也谢谢马涛总和亚峰总。那我们这场交流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和一些券商各位投资人的参与，后面有问题的话可以再和我们或者说和公司。